主要的听了这么多弟兄姐妹们那个分享，真的是非常感恩。很多东西我都觉得就是唯有你经历了，你才会能说出这种感受。虽然很多东西好像不是很具体，可是我们能够深深的感觉到那个我们弟兄姐妹那些那个感恩的心，在那个生活当中，不管是有病痛还是有什么苦难，都能在神的那个当中，我们得刚强的坚固，也蒙神的祝福。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今天的那个主日学的时候，也特别有一个就是那时候在特别想到一件事所以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上次呢，我们小组聚会呢，正好学习雅各书第5章13到20节，他这一小段特别讲了一个祷告，所以在苦难中我们要祷告，在喜乐中要歌颂，有病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都要向神祷告。所以当时我就因为我是主持嘛，带领，我就特别就问了一下，因为我们看了这些说。就是很简单说要祷告，有苦难的时候，有那个喜乐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生病的时候。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向神祷告？我们为什么在那个受苦时要向神那个祷告？为什么在喜乐的时候要向神感恩？为什么我们在有病的时候和软弱的时候都要向神祷告？这实际上就是牵制到我们对神的认识。你对神认识越多，那个信心的祷告就越深。所以这次我们主日学那个旧约圣经概览，是以上帝的圣约、子民的回应那条主线来那个认识我们所信仰的神。真的是感恩弟兄姐妹在分享当中，也就开始知道我们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个人呢，自从那10多年以前那个救恩的概览开始开课，这课就开始学习了。所以从个人祷告的成长方面来看，我觉得是从前呢，自己在做不了的事，或者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断断续续的到神面前来祷告。有时实在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那个心态，可是慢慢的对神的认识也就自己的慢慢也在成长，是一直到现在祷告能够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所以也渐渐的把自己那个对祷告的那个态度也渐渐的向那个凡事交托、凡事感恩方面来一点点迈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个圣经，不管你是从什么方面来读，那个我们从认识神那边，从认识自己方面，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个根点。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所以今天讲的是第5课出埃及记西乃之约我们先小小的回顾一下那个创世纪，我们所学的那个整个创世纪。创世纪呢，整个来说，你可以前半部分就讲了4件事，就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后面呢讲了一个4个人物，主要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在这个当中贯穿了神的3个约，一个是伊甸园之约、彩虹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从创世这件事当中，我们很显然的看到神的创造大能。他定下次序和法则准则所以这时候我那时候就读到诗篇那边说我们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时候我对这句话实际上有点模糊的认识，就是说我没认识神以前我也有知识啊，是吧？为什么说要认识神以后才是知识的开端呢？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个人就感觉到，我们认识神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对那个标准的改变。我们知道那个神创造世界，他定下次序和法则，他定下了那个标准，他也对我们人有一个标准。我们很自然，我们应该用神来 的标准来开始我们的生活，开始我们的学习，开始我们任何那个任何的事情。所以在创世这当中呢，高潮呢就在神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我们的始祖，并且他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从中我们看到神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来认识神，能够享受神的荣耀，在神的同在中生活，并且与神交通。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十二节里面所描述的，他要得着这一族类的子民，在爱的交通里与神共度永恒。所以这些子民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永远完全的属于神。为此神不但创造天地宇宙万物，这一切都是从为了供应人类身心灵一切所需的目的来出发来创造的。并且呢，神主动的从高天之上下来，定义与我们同在。通过那个圣约来与我们建立关系。第一个约就是那个伊甸园之约，那个里面的 PPC 我就不重复了，上次我们大概说过。对于这个约，我们有时候会有点好像抱怨神，为什么要把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放在里面呢？为什么不把不是这果子放在我们始祖的心里呢？等等等等。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忽然就想到，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约其实对神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打个引号因为从地位上说，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被造物，他的地位跟我们地位真是相差那个天差地别，是吧？而在那个责任上面，他要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要供应我们这样，还要，并且而我们呢，只要不吃这个果子，就是一个那个信心的顺服，就可以得到一切的赐福，并且呢，在后果上呢，在我们悖逆以后，神还要负责的把我们寻回。他甚至牺牲自己来下来，把自己作为赎价祭来把我们寻回。所以我从这方面，我觉得这神的真的是对我们浩大的恩典。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始祖在撒旦的诱惑时呢，面对一个抉择，就是遵行神的话或离开神，独立做决定。实际上就是要活在神的同在中，或在灵性上死亡，以至于身体的死亡，就不是与神的同在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个结果，我们人是失败了，我们始祖失败了。所以在失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与神的关系就不再是毫无阻拦的可以面对面的建立和同在。人与人的关系也破裂了，互相埋怨，我们可以看到人与地的关系也是一个破裂的关系。结果那个神就施行了审判。可是如果我们从审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仔细看他对那个撒旦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是怎么样。并且呢，预备了一个应许。所以从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人违背了约，可是神不变，神仍然没有放弃拯救。甚至那些不义之人像该隐等，你看在神的管教当中神的惩罚当中，还是有神的恩典在同在。后来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耶和华后悔心中忧伤，要从地上除灭。但是神仍然拣选了挪亚，借着他的恩典 拯救挪亚和他一家，并在洪水之后与挪亚继续立约，就是彩虹之约。我们要记住这个彩虹之约，这个彩虹的记号是对神自己的提醒。这两个约都是普世之约，是对我们全人类的。所以以后如果你们读到那个圣经后面说神日头照义人也照罪人，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那个恩典是普世的。但是洪水审判之后，我们的人又怎么样呢？我们人的心仍然没有真正改变，甚至包括挪亚也在犯罪。在十一章以后就讲到人类不断反抗神，以致要建通天塔来传扬那个我们的名。可是结果呢，就是口音变乱，分散各地。巴比塔事件之后，神仍然没有放弃我们，他的慈爱仍然不变。神从万族中拣选了亚伯兰，神主动呼召亚伯兰离开拜偶像的城，包括他的家族，他的家族也是拜偶像的。亚伯兰回应呼召，一路蒙神的带领，他的信心虽有起伏，但神的同在和恩典不变，并通过与他立约启示他自己，他得着了三代人。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以约瑟的死为标记，那时圣约与他们亚伯兰的后裔雅各一家都建立了一个圣约的关系，圣约也在他们身上深深的进入他们心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雅各死以前以及约瑟的死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信心，他们知道这个埃及那个地方歌珊地不是他们要永远居住的地方，也因为不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都盼望死后能够回到迦南地，就是神所应许的地方。可是我们在那个当时，我们看看圣约实现在哪里呢？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雅各的以色列后代只有70个人，然后他们的地方也在那个埃及地，神好像也没有与他们同在。可是，我们知道神的超自然保守还在与他们同在。我们可以从雅各和约瑟他们在临死以前与他们后代所说的那些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再一次表明神一直与他们同在的那个事情。我们知道创世纪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写的，他是在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个摩西或者神接着摩西要赐下这个启示呢？那个创世纪呢？他是为了要使以色列民明白，神呼召他们成为他的子民，不是神的一个新的想法，而是神起初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当颁布了神的律法之时，以色列民必须知道，人类的堕落是因为没有顺服神的律法，其结果就是神的子民忍受痛苦。在那时他们就受残酷有罪之人的奴役，也使他们意识到 他们是神的子民，生存在邪恶的世界里，要靠着神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创世纪结束来到出埃及的一开始，中间大概相隔30年，我们可以看到从70人的那个小家族，一直得神的赐福，生养众多，遍满各地，大概有将近那个300万的人。但是呢，因为埃及统治王朝的转换，所以呢，百姓便受到残酷的虐待，沦为奴隶，甚至出生的男婴都要被下令杀死。神要拯救他的子民从为奴之地离开，要得自由，得释放。所以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出埃及记的希腊文的原意就是离开，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的出埃及记的那个要节，就在第6章6到7节。慧文能不能帮我们念一下6章6到7节？
出埃及记6章6到7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谢谢。所以从这两小节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救赎，一个是脱离，实际上都是那个神的拯救的那个意思。但是神是如何做的呢？所以一开始神就预备了领袖就是摩西。他怎么来预备的呢？我们从第2章23到25节，我来读一下。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处。所以第三章他来那个预备摩西的时候，在13到15节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主动的。你们可以听到我刚才在那个创世纪小节那当中，从一开始到后面神的那个呼召都是神主动来那个。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神那个主动来呼召那个摩西，他主动来显现，就像在第3章第6节这样，他在何烈山那个向那个摩西显现，然后他又启示自己的名，介绍自己，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甚至启示他的名字。因为摩西在神的呼召当中有推脱嘛，所以他就问神，他说 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你叫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名字，我们在旧约的观念里，一个名字不单是用来分辨这个人是谁，还密切的表示出那人的存在，也代表了人物的性格和个性。认识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与那人的存在联系起来。所以摩西他说他叫什么呢？实际上他是问，他说神与他的子民有什么关系？他曾是祖宗之神，现在他又是谁呢？所以神就告诉他，我是 I'm who I am。 这是一个非常独一和宝贵的名字。这里神是首次向摩西和以色列民启示，并联系到你们祖宗的神。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对于他们祖宗的神的同在和信实并不陌生。我是，所以实际上就是指向神的同在，就像我与你同在。他还有意思，就是说他使事情成就。这里指出神就是创造和维系世界的独一真神，他以全能和慈爱在世界中运行。神的这两个特点就是贯彻我们整个旧约圣经的主旨。神就是世上的发动者和引导者，是那位令事情发生的真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书中他经常说，我是耶和华。我们在34章6节这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所以在这里他宣告自己耶和华是一个什么，又有怜悯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的和诚实的人。我们知道在后面那个耶和华神领以色列出埃及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不断的悖逆，甚至后面造了金牛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悖逆，可是神的怜悯还是一直同在。你可以看到后面经过摩西的带导，神就后悔，神就不降在与那个以色列，反而又新造了一个约版，就建了一个重新再建立关系。可以看到虽然以色列人早已破坏了神圣的关系，但神依然保持他的许诺，持守他的应许。所以我是神的名字，既表示了他的显现，也表现了他是一个世界的发动者和引导者，他随时准备为他子民而行动。 耶和华神为什么要介绍自己的名字呢？他是为了要人来认识神，不仅要让以色列知道，也要让那个列邦知道。我们请那个思琴帮我们读一下第四章第五节，然后素芬帮我们读第九章30节。
四章第几章？
四章五节。
第四章五节。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听到吗？
对，数分第九章三十节。29:30，数分。
听不见
，mute 了。
Sorry， 重读一下第九章。
29:30。
先重读一下第九章三十节吧，刚才没听到。
他说是29。
29:30两节。
第九章的29:30。
好的，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们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
谢谢。好，我就举了这几个是让我们可以从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神为了把那个他的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的那个辖制。他行了十灾，很多神迹，是吧？所以每一个神迹实际上他都是为了要让以色列知道他是耶和华，也为了让那些法老外邦的人知道他是全地的神，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他预备了我们以色列的领袖摩西，也行了神迹，使法老能够容许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来出离埃及。这就是他要做的那个拯救和领出来。为什么呢？他是为了纪念亚伯拉罕的缘故。在第六章第四节他这样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积聚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神因为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缘故，他也要纪念他的约，所以他要把他们拯救和领出来。他要跟以色列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第六章第七节这样说，他看到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中间的那个圣约的关系 PPPC 啊，所以 people 他讲到的是子民啊，在第五节和第七节里面是以色列人，地方他要领那些埃及地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然后进入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神的同在呢，他就在神在那边亲自与他们说话。我们在后面看见神一直在与他们同在。神的显现的标记是什么？是云柱与火柱。在行了十灾以后法老不得不让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女老少，也甚至还包括他们以色列人的金银牛群羊群，都不得不让他们带着离开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呢？他就是以云柱火柱为以色列人引路。我们在13章21到22节可以看到，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在那个会幕建成之前，远在西乃山以色列人起誓归主之前，远在任何人立志要为神做什么以前，神已经守约并守候在他所拯救的子民身旁。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的那个恩典和他的同在。所以接下来神领着以色列民进入旷野，到了西乃山，在那边与他的以色列民开始设立那个圣约。我们可以从19章那边看3到6节这样，我读一下：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是神主动设立了圣约。在第七节就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怎么样，就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成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 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所以在这里他们都以色列民都同声要接受圣约。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同在，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从埃及记二十章到二十三，就看到神那个十诫和一各种条例，就是圣约的那个章程。它这里那个结构，我们也是可以那个我们看到摩西上次已经说过那个圣约的结构。我们从第二十三第二节这样来说，他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神他的说明他的恩典啊，然后用律法来规范那个关系。第三到十七啊，三到十一呢就规范那个神与人的关系啊，十二到十七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二十章的第八节，这里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哒哒哒哒哒，这里实际上都是我们如果创造创世纪的话，知道这都是一些圣约的那个事件，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到二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来宣称接受圣约。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大、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散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所以以色列不仅宣称接受了圣约，然后我们可以看看立约的那个仪式啊，从第四章开始啊，二十四章第四节一直到十一节，你可以看到那种那血盟的那个仪式，跟那时候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缔约的时候的那个仪式是一样的，都是。我来读一下，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这个约是一生之久的约，是不可以毁坏的约。从神开始呼召摩西跟他立约，在西乃山与全以色列民立约的过程当中，可是我们看看我们子民是怎么样，子民又怎么建立的。我们知道耶和华宣称他是全地的神， 所以他要子民建立什么，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神通过他的拯救的行动，这个高潮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神所行的神迹，一个是击杀长子，就是逾越节的来历，还有一个就是过红海。那个时候是他以色列民认识神的那个关键时刻。我们在14章29节到31节这样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痕。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神救埃及人脱离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也可以从耶稣基督的生的死的复活，我们也常常基督徒把这个看作我们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就是救赎大恩。子民又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看到15章摩西的歌颂耶和华，他歌颂什么？主要的就是歌颂，一个是拯救，一个是慈爱，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所以子民的目标是什么呢？他就是要使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在以色列到西乃山的时候神晓谕摩西的，在19章第6节这样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出埃及那个过程当中，以色列子民的那个信心是起起伏伏的。刚开始他们受埃及人的那个虐待和逼迫，所以当摩西从神那边领受了呼召回到他们面前来的时候，他们都低头下拜。我们在第4章31节，就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可是再到领他们出去以后，这个情况并没有非常长不长久。我们看到5章21，当那个法老加倍虐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对摩西和亚伦怎么样发预言？他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当摩西还是到主那边去，神那边去求神来带领拯救的时候，在第6章神对摩西的应许以后，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 在第六章第九节，他们还是不信。到了行神那个接杀以色列地的所有的长子的时候，他们百姓才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人，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这个在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到最后他们在摩西在西乃山刚刚跟他们立约，刚刚带下神的那个十诫的那个约版，他们就这么一段时间他们都等不及，他在后下面就跟亚伦闹要造金牛犊来拜那个假神。所以那个时候神真的是很愤怒，可是神仍然显他的怜悯，答应摩西所求，跟他们重新立约一个新版的十诫下去，与他们百姓立约。到最后神指示以色列民通过摩西来建造会幕，这个会幕是神荣耀的同在。我们从25到27章我们就看到神对摩西怎样建会幕的一些指示，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摩西的回应做什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他们照什么什么做什么，到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的子民的顺服。到最后会幕建成以后，神荣耀的显现，在最后40章30到35，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之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以在会幕之里，神与他的子民相遇和相交，显示了他的同在。我们再次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 PPPC 的那个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都是可是摩西在那边就是有条件的约，他在19章第9章说，若你们遵守他的命令，是吧？所以实际上还是一个圣约，只是不同的治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在创世纪18章19节你看一下，出埃及记18章19节，那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个什么的要求。所以这里神就说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神实际上对那个亚伯拉罕，对他的众子和眷属都有这个要求。所以整本是所以在那个西乃山，神同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来立约，他并不是要使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因为这个约早在神同亚伯拉罕立约时，这件事就已经完成了。他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神想要以色列做一个圣洁的国度，来实现神对万国的救恩。以色列要同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通过与神立约，要给以色列一个机会做神的仆人的和管道，使神将他的救赎计划传到整个世界。所以整个出埃及记都是神的拯救的行动，并建立与他子民的关系，用圣约来规范神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各方面的关系。大概的那个概论，根据上帝的圣约和子民的回应这一段那个来看的话，出埃及记就是这些。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事情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
好。主要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旧约这卷古老的书卷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是透过那个历史的重山，我们回头去看你那最美好的心意在人类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他们的先祖当中是如何的开始，又是如何的一路的带领和领导他们，又借着耶稣基督到了新约时期的时候，这样的恩典和祝福成为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你在认识你，在寻求你，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你有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学习。我们为今天的时间和课程来感恩，也为着这个感恩的季节来感恩，看到你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所特别的独一无二的那些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就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祷告仰望你。愿主赐福你自己的日子，也赐福你的这一群儿女。我们今天的课程要散去，但主你的恩典不离不弃，必一生与我们相随。我们感谢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下一次讲利未记和民数记。